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冰雹不砸的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1998年间，很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哭天抢地，找不到生活出路。丈夫的朋友 A 失业后更是内忧外患，外债累累，他家嫂子急得睡不着觉，骂声不断，快急出精神病来了。 A 羡慕我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但病好了，人也善良了，家里家外一派祥和，真是修来的福。在我身上，他见证了大法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好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告诉他，遇到难时求我师父，定能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他对此深信不疑。那一年 A 想改变家庭状况，就和我丈夫找算命的人给他算卦。算命的说 A 没有财运，我丈夫财运也不旺，他俩今年得沾我的光才能走大运。说我今年37，本命年如鱼得水，福星高照。我丈夫为了帮朋友走出困境，放弃了自己舒适的工作，未经我同意和 A 租了一大片山地，他们先斩后奏，我不同意也没用了，我只好给他们筹款，他们带上锅灶吃的上山了。那时包地的人都在山上临时搭个帐篷，因为离家远，就在山上吃住。第一茬地种好了，小苗出土了，他俩很高兴，心里充满了希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冰雹，小苗全毁了。他俩又重新种地，小苗又出来了，又一场冰雹，小苗又毁了。他们种了几茬地，都被冰雹给砸没了，最后只有种荞麦了。这是当地的最后一茬庄稼了，如果再有闪失，那将颗粒无收，还赔钱了。小苗又出土了，他们倍感焦虑，生怕再有什么闪失，神经绷到了极点。可是他们怕啥来啥，担心的事又发生了，雷雨交加，黑云密布，眼看一场更大的冰雹即将来临。丈夫看到朋友 A 大哥突然坐在雨地里，双眼紧闭，双手合十，雨水伴着泪水高声喊着，老天爷啊，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啊，请您照看一下我们吧。他叫着我的名字，某某某的师父啊，某某某告诉我们遇难时求他的师父，定会遇难成祥的，法轮功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都是好人，都非常尊重您，相信您，请您帮帮我们，救救我们吧，我家就等着粮食救命了。 A 诚心诚意，虔诚地反复地叨咕着这些话。丈夫说，就看那黑云绕他们包的那块地转了一圈，冰雹过后他们惊呆了，自家的地完好无损，而他们周边的地全给砸平了。周边包地的人都过来看，很是不解，这是咋回事儿？ 没办法，只好都沮丧地收了帐篷回家了。山上只剩下他俩这一片地， A 感慨万千，谢谢法轮功师父。他对丈夫说，这都是托了我修大法的福，等粮食卖了，给我买个摩托车作为答谢。那一年，丈夫和朋友 A 获得了大丰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实修打电话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0月12日。我打电话今年刚好满11年，我从早期的被动，需要人家带动才会抓紧打电话，到现在我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曾经我早上打电话，下午打电话，晚上也打电话，最夸张的还来个小夜班打电话，因为我明白了救人的紧迫感，最多一天退了超过60人。天生我有个像女孩一样的声音，虽然今年我已经满60岁了，常常遇到男的我就叫大哥，有时还会遇到这种情形，他不乐意我叫大哥，我以为把他叫老了，他却说要叫叔叔，还有要我叫他爷爷的也有。跟他们的互动常常感觉就像亲人一样，也许在哪一世他们真的都是我的家人。第一部分，切入稿的运用。切入稿都是很简单的，主要是提到一些现象，然后希望他们保护自己，譬如之前的疫情，一直到现在的大暴雨和旱灾，然后这么多不安全的环境下，帮他们保平安，做三退。RTC 平台出的短稿，我也会参考。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当我问他们，你那儿都没事吧？他们说没事时，我就会说，福地福人居，表示大哥您是个有福之人，对吧？您声音这么善良，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我都希望大哥您好，希望您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然后取个吉祥的名字给他。如果说他那里有灾难的话，我就说，希望他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这样的方式劝退还不错，一天打两场，最多可以退30人左右。第二部分，讲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我悟道，必须把共产党的邪恶讲出来，才能彻底救了那个人。我除了讲邪党活摘器官之外，在最后我会建议众生去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我说所有的书籍都没有把共产党说清楚，只有这本书把共产党说清楚了。有句话这么形容，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没有共产党做不到的事。那个王立军，你知道他发明了一个东西还得了发明奖吗？这个东西叫做脑干撞击器。它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把人的脑放在这个机器的中间，然后敲击它，让那个人成为植物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要摘取那个人的器官。当那个人成为植物人的时候，就符合摘取器官的条件了。用我们人的脑都无法想象这样邪恶的事，是吧？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什么东西啊？不就是鬼魂吗？难怪九评共产党里说它是邪灵，邪恶的灵。幽灵、鬼魂、邪灵不就是一伙的吗？你知道他执政这100多年来杀了多少中国人吗？从3反5反6四，至少超过8000多万人，这是什么数字概念啊？如果今天他是保卫国家杀了敌人8000多万人， 那他没有过错，还有功呢。可是他是杀了自己的人民同胞8000多万人啊。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政党有这么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三退，就是要远离邪恶，远离灾难。你知道他这么坏，为什么还没被灭掉吗？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神佛慈悲。当共产党灭掉的时候，所有还没三退的人都要跟着他完蛋了。那将会死多少中国人啊？也包括你还没做三退的亲人。你的老婆孩子只要入过党团队的，通通要退哦。希望你们一家平安好吗？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听到这里他们都说明白了。我相信他们是真的被救度了。第三部分，打电话的花絮。一，用歌声救人。大陆同胞三退之后，我都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我会问他们记得住吗，记不住的话我会唱给他们听。我常唱法轮大法好这一首歌曲，很多人喜欢。有一次一位老人家说自己耳聋听不见我说什么，我就唱这首歌，他突然说他能听见了，我们都很开心。还有一次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电话那边传来幼儿的哭声，一直哭，我也唱这首歌，孩子就不哭了，也让讲真相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兄弟退党后，我给他唱了这首歌，他听完后对我说，你唱得太好了，唱得太棒了，你唱的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歌曲。再讲真相就很容易听明白了。二，对孩子讲真相。我一直非常喜欢孩子，因为他们纯真，不像大人思想很复杂。我的声音有的孩子还会误以为我跟他们一样是小朋友呢。我对孩子的劝退方式跟劝退大人不同，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一复杂反而变得更难退了。我首先说，我是南方人，福建的阿姨，听你的声音很可爱又善良哦。然后猜小朋友是几年级，很神奇，往往都被我猜中了。然后我就说，你记住这个好名字，帮小朋友退队保平安，让小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得到神佛的保佑，健康平安长大，你说好吗？很多孩子马上回答说好。然后再唱法轮大法好的歌给他们听，再说大法都是修真善人的好人，讲修炼的小贩、医生、老师，还有修炼的小朋友在家会是一个好孩子，在学校会是一个好学生。很多小朋友考试考100分、120分。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啊？很多孩子都说好啊。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小男孩，原本学业成绩是班里排倒数的，退队后他真的照我说的每天念九字真言。后来他的同学都主动打电话来找我退队保平安，说原本大家都嘲笑男孩，但看到他成绩突飞猛进，大家都来效仿，说那个男孩现在已经在班里排前10名了。三，群退的故事。接电话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譬如好几次遇到有说他正在打麻将的，我一想那不是有4个人吗，赶快问另外3个人愿不愿意退，很多时候就这样退了4个人。主要我先着重讲真相，真相讲明白了，往往这个接电话的人还会让我帮他亲人退。 有一次跟一个爷爷讲电话，他退了。我问还有谁在，他说还有孙女在，但孩子在学习，他说不想打扰他。我没有勉强他，后来把所有真相都讲完了，然后再问他，您的孙女的平安很重要，我可以问您孙女愿意退吗？他马上把电话交给他孙女，两句就退了。有一次是打到了男生宿舍，开始我以为只有一个人，讲完活摘器官的时候，我问你身边还有人吗？结果出乎意外，说有好几个人。我就开始问有谁愿意退的，最后只剩下一个党员不退。本来在最后挂机，我都心里没有底，因为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几乎都讲完了。我发自内心的遗憾，我说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姐姐希望兄弟你有光明的未来，大好的前程，不要跟共产党完蛋了，就记住这个名字，姐姐希望你平安好吗？在我挂机的三秒钟前，他同意了。这通电话总共退了六个人。第四部分，与接线生整体配合。我与这个接线生认识很久了，他是一个团队的组长，打电话非常的纯熟，而且常常跟我在法上交流，总是提醒我打电话有什么心要去掉。我们有时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比如当他们网络不好的时候，我总是会抱怨影响我打电话救人，他就会说网络很好没问题，意思是要我放下那颗心。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因为救人效果不好而离开他们，后来自己修炼上来了，发现只要坚持正念，状况就会变了，所以现在我们配合的越来越好。现在账号封锁的太严重了，在没有账号的情况下要救人真的很难。前一阵子我的连接人不知道是去哪里，找了一个年轻人网站给我打电话，这个网站的特点就是他们想找女朋友老婆，所以一上来开始态度还算好，没两句话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就开始大骂，有的骂得非常难听，不骂的就开始要跟你谈情说爱，说的都是下流的话。最惨的是大约两个小时退不到一个人，那时我还怀疑自己，我怎么不会打电话了呢？我思想动摇了，这个连接人如果只有这样的账号给我打，我还要跟他再配合下去吗？但最终理智告诉我，回顾过去，他们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我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后来他们也感受到了，那个年轻人网站，我们救不了人。后来不知道他们又去哪里找账号给我打，现在这些人就正常多了，感觉好像还是交友网站，但已经不会下流了，而且很多还都很善良。我知道他们有很多组员是老人家都会帮忙养号，戴着老花眼镜让人非常感动。很神奇的事是，最近那个组长说要出差，派他的组员跟我打。我很怀疑地问他，你真的不是那个组长吗？他说不是。我说怎么可能，你打电话的状态怎么跟你们的组长一模一样呢？我根本分辨不出来。他说我已经观察组长跟你打电话的时间很久了，我是按照组长的做法做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这么一个用心的团队帮助我救人。第五部分，平衡好家庭的关系。现在救人真的很困难，但对我却影响不是很大。我想是因为最近我重视家庭修炼这块了。 前面提到最多一天我曾经打过四场电话，那为什么最后变两场了？因为家人认为我心中只有中国大陆人，并没有他们。我意识到我救人走了极端了。平常我几乎不上菜市场，逛街也不去玩的。有一次我同事问我要一起去玩吗，我不加思索的就回绝了。后来想，我应该去问我的先生要不要一起出去玩，结果我把同事给我的旅游讯息发到家庭群组，我女儿都不敢相信我会有这个举动。我先生因为要往返南部婆家住宿，常常要带婆婆去就医，无法确定时间，所以无法成行。不过我先生一直以为那讯息是我女儿的主意，没想到是我主动邀请她的。虽然这样，那时我打电话感觉效果变得更好了。由于小时候的贫穷让我对金钱很执着，为了要去我的心，我的先生处处跟我计较钱。自从他退休后，这个情形就越来越明显了。我有一个观念，觉得太太用先生的钱是很正当的事，可自从我二次就业后，这个事就更突出了。每次让他帮我买什么，就一定要给他钱。开始我感觉到很痛苦，觉得嫁个先生怎么这么不能依靠呢？后来想想，我是为钱来的吗？不是，我是为大法而来的，怎么还能执着钱呢？放下之后，我就不再感觉到痛苦了，甚至我还常常主动请他一起去吃饭。这样做之后，发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还有每次去菜市场我看商品时，他总是不等我，所以我常常要找人，造成我不喜欢和他去菜市场，因为浪费时间。我们一起出去坐车时，我一说话他总是数落我，反正就是没有一句他爱听的。我在大卖场上班，他常常去那里买东西，我跟他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总是躲着我远远的，不想我同事认识他。这样的情形下，我有了观念，不想跟他去菜市场，也不想跟他去大卖场，更不想跟他坐车出去。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这样想，我越这样想，他不就被我定住在那里了吗？我告诉自己，我要改变，不再怕跟他去菜市场，不再怕跟他一起坐车，一起逛大卖场。我发现一切就都变了，他去菜市场不再乱跑了，一起坐在车里也不再一直数落我了，在大卖场也不再那么害怕我同事了。原来很多时候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思想。另外，我婆婆最近意外地给我2万块钱，这钱够我们出去吃好几顿饭呢。原来我什么都没失去，失去的只是人心。结语：我们是在常忍中修炼。以前我把我先生当成干扰，干扰我学大法，干扰我救人。现在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先生是来帮助我提高救人来的。今后我要做得更好，听师父的话，为了救更多的众生，就一定要修好自己。最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曝光邪恶重要性的认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2日。师父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遇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选自《金经要旨二：理性》。我这些年一直坚持投稿曝光邪恶， 并且发现投稿曝光邪恶起到的作用很大。每次曝光都会有大批的邪恶死亡。我认识到曝光他们的恶行也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同时明慧网也需要有大量真实的一手资料和线索，因此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及时曝光了解到的一手线索，在乱世中，在最后的阶段写出来，留下给世人了解现在的情况。如果不是师尊救度众生，这个社会根本无法存续了，邪恶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官商勾结，造假贯穿到每一个角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对很多问题能看穿看透，但是很多被蒙蔽的世人还继续对邪党感恩戴德，因为邪党控制着一切媒体，大法弟子揭露到哪里，哪里的邪恶就会被制止或者削弱，哪里的人就会反思。我们当地有个公安局局长十分嚣张，其恶行被曝光后他就蔫了。还有一些积极追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体制内人员，其被实名曝光后就明显遭恶报或者不那么嚣张了。目前各地邪恶还在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曝光其恶行是制止其继续行恶的方式之一。曝光其遭恶报的事件，不仅让还在参与的人觉醒，还起到让世人知其邪恶程度、因果报应的存在。据了解，有的同修不愿参与曝光邪恶，还以不参与政治为借口。其实曝光邪恶不是参与政治，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大法不养小动物，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养小动物是常人的习惯和喜好，而大法修炼者如果养动物，则会给修炼者以及他人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同修中也有收养流浪小动物的，这些不是修炼人的事，自有常人在管，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是人的情带动的。修炼无小事，用法来衡量一切。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学法轮大法的可以养小动物吗？师，佛家讲不杀不养，可能道家也是这样讲的，但是道家也有一部分有灵物，什么养龟呀，但是极高层次上也收一个两个护法，那得挑极好的，因为这些东西随着你练功层次提高的时候，它容易得灵气，一得灵气他可不讲心性，做坏事就会成魔。我们夫妻没有严肃对待师父的讲法，就有了这方面的教训。我和妻子是做生意的，给孙子买了一只乌龟养着玩，养了一段时间，乌龟很快就长大了，什么肉他都吃，喂肉时嘴张得很大，家人怕这龟咬到小孙子，就把这龟放到河里去了。当时这龟有几斤重，在一次出去发资料时，有8位同修被抓，其中包括我和妻子同修在内。这件事损失惨重，同时都被判刑3至5年不等。有位同修通过天目看到，这次被抓原因是我养龟给邪恶钻了空子。这位开天目的同修是我在监狱遇到的，当时被邪恶压断了双腿，被折磨得很惨，之后1年的时间他双腿恢复如初，这龟也会分身。同修在监狱时经常看到这龟在这位同修身后远远地跟着望着，修成了人形，弓着背跑得很快，最后被同修销毁了，化作了一股黑烟。师父在书中还讲过有个修道人养鹿的故事，说有个修道士在山里修炼很寂寞，在山里捡了一只小鹿养了很久，有一天这只鹿死了， 这个修道人很伤心，整天心里总想他的小鹿，最后这个修道人就死了，结果转生成了鹿，失去了来之不易的能修炼成神的人生。这是修法轮大法不能养小动物的真实情况。修炼人不是常人，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美国的共产主义走到了哪一步？作者伊言。美国建国时的共和制明确反对君主制，并强调政府结构中的法治与分权，而后来呼声很高的民主制则更广泛地聚焦于人民参与，强调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重点在于人民主权和多数统治。多数统治，这也是为什么后期出现了引入大量非法移民，使其非法的合法化，甚至即便无合法选举权也允许其投票参与选举的乱象。民主制在形式上可以与共和制或君主制兼容，而共和制强调非君主制，重点在于权力由人民或其代表行使，领导人非世袭产生。共和制更关注政府结构的制衡和法律约束，共和制里包含着人民的参与。国家制度非修炼人的课题，我们关心的是人们能否认识共产邪灵一直在操控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现实。很多美国人以为共产主义离美国很遥远，或者认为美国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即便有，个人也无能为力。这里我们画了一张示意图，希望帮助人们了解共产主义操作的一些基本真相。了解了这些基本事实，再判断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程度就容易多了。更多可以参考美国作家克莱昂·斯考森于1958年出版的《赤裸的共产党人》一书。这本书中曝光了共产主义工作计划书的45个目标条目。简要总结一下，他们是 1. 美国接受共存是原子战争的唯一替代方案。 2. 美国愿意投降而不是参与原子战争。 3. 形成一种错觉，即美国彻底解除武装将是道德力量的展示。 4. 允许所有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无论共产主义派别如何，也无论物品是否可以用于战争。5. 向俄罗斯和苏联卫星提供长期贷款。 6. 向所有国家提供美国援助，无论共产主义统治如何。 7. 承认红色中国，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 8. 尽管赫鲁晓夫在1955年承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自由选举解决德国问题，但东德和西德仍将东德和西德作为独立的州。9. 延长禁止原子试验的会议，因为只要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国就同意暂停试验。10. 允许所有苏联卫星在联合国单独代表。11. 推动联合国成为人类的唯一希望，如果其宪章被重写，要求将其建立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武装部队的世界政府。12. 抵制任何非法共产党的企图。13. 废除所有忠诚誓言。14. 继续让俄罗斯进入美国专利局。15. 抓住美国的一个或两个政党。16. 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17. 控制学校，用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和当前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软化课程设置，控制教师协会，把党的话塞入教科书。18. 控制所有学生报纸。19. 利用学生骚乱煽动公众抗议受到共产主义攻击的项目或组织。20. 渗透媒体， 控制书评、社论写作和制定政策的岗位。21、掌控广播、电视、电影机构的重要位置。22、让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走向低级堕落，以此不断败坏美国文化的名声。一个美国共产主义组织已被告知，从公园和建筑里清除所有好的雕塑，代之以不成样子、不伦不类、毫无意义之物。23、控制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博物馆馆长。我们的计划是促进丑陋、令人厌恶、无意义的艺术。24、废除所有关于管制淫秽信息的法律，称他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25、通过在书籍、杂志、电影、广播和电视中宣传色情和淫秽，打破道德的文化标准。26、同性恋、堕落和滥交是正常、自然、健康。27、渗透到教堂里，用社会宗教取代歧视宗教，诋毁圣经，强调智力成熟的必要性，这不需要宗教拐杖。28，在学校中消除祈祷或任何宗教表达阶段，理由是它违反了教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29，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30，诋毁美国开国元勋，把他们描述为不关心普通人的自私贵族。31，贬低所有形式的美国文化，阻止美国历史的教学，理由是它只是大局的一小部分，自共产党接管以来更加重视俄罗斯历史。32，支持任何社会主义运动对文化的任何部分进行集中控制，教育、社会机构、福利计划、心理健康诊所等。33，消除所有干扰共产主义机构运作的法律或程序。34，淘汰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35，诋毁并最终解散联邦调查局。36，渗透并获得对更多工会的控制权。37，渗透并获得大企业的控制权。38，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手中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39，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强行控制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40，诋毁家庭作为一个机构，鼓励滥交和轻松离婚。41，强调抚养孩子需要让孩子远离父母的负面影响，将偏见、心理障碍、智障等属性归罪于父母的压制性影响。42，制造这样一种印象，暴力和起义是美国传统中的合法方面，学生和特殊利益群体应该起来，组成联合力量去解决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问题。43，在原住民未具备自治能力之前推翻所有殖民政府。44，巴拿马运河国际化。45，废除康纳利保留权，使得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庭拥有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司法管辖权，让世界法庭管理美国国内事务。这个清单对了解美国、了解共产主义目标在美国早已实现过半这一现实很有帮助。喜欢阅读的朋友还可以进一步阅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两本书。这些深层真相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也关系着全人类面临的严峻现实。
请听时事评论，微博和小红书有多自由？作者路人北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微博和小红书等中国社媒的用户全部都被中共掌握着，很多中国人觉得没选择，只能用微博和小红书。前段时间，不少受学校极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也冲动地宣称小红书比美国还自由，自愿成为了小红书用户。微博和小红书到底有多自由？今天我收到一则消息说，来信者的儿子10月7日中午对他说，西藏有一旅游区是冰山，有一导游拍到有人在那里焚烧许多尸体，旁边有直升机，他就在微博上发信息质疑是活摘器官焚尸灭迹，结果第二天这名导游死在了冰山。有人将此事发消息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微博、小红书、抖音。来信者的儿子看见了，但和疫情真相、于朦胧惨死、胡星宇离奇失踪等所有这些事件一样，消息很快被封杀了，消失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件事让我再次想到，中共的网站、社交媒体，无论是微博、小红书还是其他几个手机，其对用户的监控程度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存侥幸心理的人都只是暂时还能侥幸而已，轻则屏蔽封号，重则被失踪、被自杀，还有更多正常人想不到的凶险后果。据中共光明网等各网站报道，2023年3月中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龙星宇，男24岁，在学校运动时不慎摔倒，导致膝盖扭伤，就近去医院做了治疗。医生表示，这种情况需要外固定膝关节支架进行治疗，而定制支架费用在1000元以上，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他便网购了一套100多元的简易支架，原本只是普通的摔伤，但由于固定不当，腿部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过了几天反而出现了小腿肿胀的情况，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读者想问，这里说的固定不当是医疗事故还是什么别的？有人对此负责吗？光明网还说，3月30日龙星宇在宿舍突发心脏骤停，室友紧急拨打120将其送医，虽然经心肺复苏后恢复心跳，但由于抢救时间过长，脑水肿非常严重，自主呼吸微弱，被确诊为肺栓塞导致呼吸心跳骤停。读者想问，由于抢救时间过长是什么意思？如何造成的？在活摘器官盛行、年轻人给老人延命的中共国，这个时间过长的背后，真的没有不敢见光的猫腻和血腥交易吗？中国一网报道，龙星宇被宣布脑死亡之后，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角膜都被捐献了。龙星宇的父母都是农民工，父亲在建筑工地上摔伤了腿，由于没钱治疗，只能做了简单的处理，最终腿伤加重，导致失去了工作能力。自此，家中的经济压力完全落在了母亲身上，他不得不从清晨到深夜摆摊挣钱维持家计。龙星宇的案例，中共统治的所有网站媒体统一口径，小红书和微博不敢出现丝毫异议，这是自由的结果吗？在中国说真话有生命危险，这一点已经有无数的先例和现例，包括前文提到的撞见西藏冰山焚尸事件的那位导游，但没有直接尝到中共铁拳的中国人，多少还是抱着些虚幻和面子吧。前两天一篇明慧文章题为活在太平下的我们，文中谈到的杭州自来水散发着化粪池的味道，甘肃省天水市幼儿园集体血铅中毒，2001年大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这些事件都互为因果，展示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共手里被层层崩塌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特别是1999年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后， 一个靠谎言、暴力和恐惧维持的国家，社交媒体也不可能是个世外桃源。掩盖自焚真相，掩盖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掩盖法轮功真相，掩盖活摘器官从针对法轮功扩大到针对全民这个血腥真相，为了掩盖所有的真相，为了给中共高官和红人们续命，中国人随时被自杀、被脑死亡。被微博和小红书和这些的关系究竟如何？中共国的言论自由真的像那些五毛粉红们鼓吹的比西方国家还自由吗？从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何况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鼓噪呢？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